第一节，智慧凿成房屋，造成七根柱子。我再读一遍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然后我们读箴言31章，从第10节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。她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她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他手拿染线杆，手把纺织车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于商家。能力和威严是她的衣服，她想了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她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，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是我们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堂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到现在乃是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很难读的一卷书，就是箴言。箴言一共有932句，或者有932行。我们起初的印象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这里一行那里一行。我们如果仔细来看，经过我们这好几次的追求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原来箴言乃是智慧所建造的房屋。那这个房屋前面有七根柱子，这里面有设计，有和谐，我们知道有思想在里面。那箴言所给我们看见智慧建造房屋，不只是指着箴言这本书。我们知道，因为箴言智慧乃是耶稣基督的别名，所以智慧建造房屋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曾经说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。所以这里的房屋，我们知道另一面乃是这座教会说的。但是他这里特别说到凿成七根柱子，那么很明显的就从这个磐石就是基督，就凿成了七根的柱子。每一根柱子和磐石的性质是一样的，每一根柱子都是磐石的延伸，这个七根的柱子就变成教会的栋梁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原来是代表基督的性格来说的，所以我们就从第10章一直看到第31章，因为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，也给我们看见愚昧之子。就说地位来说，我们是智慧之子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。但是就是经历来说，什么时候我们跟随肉体，什么时候体贴肉体，就是死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仍旧有可能在今天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虽然我们已经是愚昧这智慧之子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还是让人看见我们是愚昧之子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圣灵怎样雕刻，圣灵怎样把我们的愚昧赶出去，然后另外一面他怎样把我们凿成七根柱子。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已经看了4根，我再把它重复一遍，很快的说一遍。第一根柱子就是公义，第2根柱子是 殷勤，第三根柱子是谦卑，第四根柱子是节制。好，我们还剩下三根的柱子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几根的柱子，我们乃是从圣经的本文里面去找的，因为第九章讲到七根柱子以后，然后呢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从第十章到第三十一章，乃是讲了智慧之子。那么在智慧之子里面，我们看智慧怎样的训练智慧之子，然后怎样把它凿成七根的柱子。所以柱子呢，一定是在本文里面，一定从十章到三十一章的那个本文里面。然后我们说过，在和雅各书第三章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那里讲了七样的东西一对比，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找到答案了。那么今天下午我想我们还剩下一点的时间，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五根。第五根呢，就是爱或者仁爱。我们还是读几个地方的圣经，我们希望多读一点圣经，我们少一点的解释，这样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七根柱子我们看过。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读它，然后让圣灵继续的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看第十章第十二节，十章第十二节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爱。那么特别第十章刚刚前面讲到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，然后立刻就讲了义人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第一根柱子。然后后面讲到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，那就是讲的殷勤。那么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圣经很快的就提到爱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智慧所要凿成的七根柱子。那么这是第五根，如果按照次序来说，就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的次序，那么这是第五根的这个柱子。那么这根柱子呢，就是爱。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要凿成一根柱子，叫做仁爱。而那个爱实在说来就是智慧的发表，人看见这个爱，人要说这里有智慧。许多母亲也爱儿女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很多的爱实在是溺爱。与其说一个母亲爱她的儿女，不如说恨她的儿女。有的时候因为爱儿女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原则了，一个没有原则的爱让人看不见智慧，只看见一团的爱。就是本能来说，每一个母亲都爱。你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强盗到了要临终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法官说，他是告诉刑场的人说，他说在我临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再到我母亲那里。然后他对他母亲说，妈妈，能不能让我再吸最后的一口奶。然后他就把他母亲奶头咬断了。他就问，告就说他就怪他的母亲，他说，妈妈，你为你如你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怪我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我，结果我今天一败涂地。这就是很有名的一句成语，养子咬奶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母亲爱他的儿女，但这个爱的背后没有智慧。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，特别读到，如果仔细读新约圣经的话，在希腊原文爱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就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那个爱，那个爱苏格拉底明白，亚里士多德都懂得，但是希腊那个字 agape 这个字，如果你问亚里士多德，你问苏格拉底，他们不认得这个字，结果圣灵就用它来告诉我们，那个爱乃是神就是爱的爱。神的爱和人爱不一样，每一次神爱的时候，那个爱背后带着智慧的，那个爱带着原则的，每次你碰着爱的时候，结果你就碰着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爱乃是从那个磐石里面凿出来的，那基督就是智慧，基督就是智慧的化身。所以呢，你从那个磐石里凿出来的那个爱是有原则的，那个爱不是溺爱，那个爱爱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是爱他的儿女，不是糟蹋他的儿女。 许多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儿女，因着溺爱的缘故，因着我们惯他的缘故，结果我们不是爱，我们是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爱却产生恨的效果，反效果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爱是愚昧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爱，天然的爱，在亚当里面的爱，常常是纯纯的爱，常常是愚昧的爱。这个爱不是从智慧来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爱不是我们今天大家世界上人所说的那个爱，这个爱乃是神就是爱的那个爱。所以你看见，这个爱是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的，这个爱是必须从那个磐石上把它凿出来，然后磐石如何，柱子也如何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智慧有一根的柱子，那根柱子名字叫做爱。圣经说，恨能够挑起争端，爱能够遮掩一切过错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爱遮掩一切过错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称许于这些过错。不是，不是，遮掩一切过错，这个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说的、所做的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是以为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有人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这个犹大也有几分的功劳啊，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得不着救恩了。所以有的人说，不要对犹大太苛，因为犹大卖主了，所以主钉十字架，我们今天才得着救恩。你看这是什么逻辑呢？所以今天许多弟兄姊妹，他们以为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其实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两面，一面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光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完成救恩。救恩是怎么完成的？救恩的完成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天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你记不记得他一钉十字架他就开口说话了，他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默默无声，但是他一到了十字架上面，他就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就是爱，爱能够遮掩人类所有的过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就是因为这句话，现在让我们记得，结果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的话，你看见是神定义把他压伤，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个原因在哪里呢？你就知道，就是因为当主耶稣开口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么根据圣经，如果神随便的称义罪的话，神就不义了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为着要成就神的义，现在主耶稣这样的为我们祷告，这样的遮盖我们的过错，现在我们的主需要付上一个代价。那个代价是什么呢？那个代价就是他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为我们受神的鞭打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到了中午的时候，神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我们神这样说呢？你知道这句话应该是史大林说的，这句话应该是毛泽东说的，这句话应该是所有世界上的罪人你和我说的，我们应该说这个话。因为当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，我们不自觉的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要喊说，哦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祷告。那结果，因为主耶稣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，他站在罪人的地位， 所有全世界的罪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因着所有的罪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。这是有历史以来第一次，我们的主与父神断了交通，是断了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功夫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我们的神就掩面不看他，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，现在你看见说我们不再受审判，他就站在我们的位置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今天他做了我们的救主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不能说主耶稣不义呢？你能不能说神不义呢？没有，因为他已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他不只遮掩我们的过错，现在他把我们的罪丢在太平洋里面，神再也看不见，这叫做爱。这个爱的根基乃是根据他的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如果神不定我们的罪的话，是神不义。但是自从主耶稣定为我们定十字架以后，如果神再定我们的罪，神又不义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一面是主的爱，神爱救我们，一面也是神的义救我们。所以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，这个爱是有根基的爱，这个爱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一笔勾销了，不就因着过一遮掩过错一笔勾销，我们的主耶稣把他自己的命，把他自己所有的代价都付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爱。所以你记得吗？在十字架底下，当约翰看见这一幅图画，到了他年老的，他回过头去想想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他想用什么话来形容这幅图画呢？圣灵给他一句话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圣经里所说的爱。所以如果今天神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凿出这一根的柱子，那么那个爱一定是根据智慧的，那个爱的源头是从智慧来的。智慧里面有一根柱子是义，智慧有一根柱子也叫做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爱就是 agape 爱，就是圣经里面有深度的爱，有原则的爱，带着智慧的爱。弟兄姊妹，这就不是人间所能找到的爱。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爱在你里面我里面是没有的，这个只有当我们在他的智慧的门口仰望，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，我们才能够得出来。寻得主的就寻得生命，寻得他的就寻得爱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智慧怎么说？爱我的我也必爱他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，箴言给我们看见的第五根柱子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六章六节，十六章六节，因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。你看见，这就是讲到爱，就讲到怜悯。因着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。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。然后我们看二十章二十八节，二十章二十八节，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稳。那么这里的仁慈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翻作仁爱。然后我们看十五章十七节，十五章十七节，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是在教智慧建造房屋，为什么在这个建教会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呢？那基督的性格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可以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所以你看见彼此相爱，这个爱乃是智慧在我们身上凿成的一根柱子。 我们看十九章十一节，十九章十一节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那因着爱的缘故，我们就饶恕人。主耶稣说，不止饶恕人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为什么？因为饶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我们从来不懂得这个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智慧凿成了爱这根柱子，结果我们不止爱人七次，不止赦免人七次，我们能赦免人七十个七次。所以这个便是自己的荣耀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，第十二章二十节，第十二章二十节，十二章二十节，二十节，对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。那一个充满爱的人，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使人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灵到底怎么在我们身上来培养发展这个爱呢？所以神就在环境上兴起各样各样不同的环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爱这个性情，或者说爱这个性格，在什么时候能够彰显出来呢？在什么时候能够彰显出来？你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爱我们？那个最大彰显的地方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地方呢？十字架乃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，那是十字架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也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，那叫做十字架。你从来不知道主的爱有多深，除非你看见那个爱有多深。那个爱恨越深，就显出爱越深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仇敌比在十字架上的仇敌更凶狠，只有最凶猛最凶狠的仇敌才能够显出那个最大最深的爱来。你知道从前在中国有一位弟兄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大概我知道这位弟兄应该是在这个在北方的一位弟兄。那么这个都大家都认识，在全中国你很少碰到有一个弟兄那个爱是那么大的。你知道后来有一个弟兄怎么批评这位弟兄吗？他说，我们对他太好了，我们对他不够坏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爱有多大。真正知道这个弟兄爱有多大的人，你必须对他最狠最凶最残忍，然后你看他反应，你才晓得他爱有多大，才晓得他爱有多深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历史里面三百年受逼迫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基督的生命是爱的生命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点恨也没有？那些狮子洞里面的狮子出来了，把他们撕成粉碎了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这些人一点恨也没有。经过三百年血的洗礼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是仇恨的，这个世界对巴不得把他们赶到世界，赶到天上去。但是你看见智慧在他们身上所凿成的那个爱，结果把整个的罗马帝国都融化了。所以我曾经告诉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到了逼迫到一个地步，罗马市长上了呈子给皇帝，告诉他们，你千万不能再杀基督徒，你杀一个基督徒就多了一个基督徒，你再杀一个再多一个基督徒，你再杀，后来罗马市就没有人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没有一个力量比爱的力量更大。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有多爱，多爱有多深，除非你恨他够深。所以那个弟兄说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的弟兄爱有多大，因为我们对他太好，我们对待他不够好，我们待他不够坏。如果你待他够坏的话，你有一天就知道什么叫他的爱力量有多大。基督徒，让我们记得，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爱常常借着一些反应来显出他那个真实的光景来。所以我们看一节圣经，二十章二十节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当人家恨你，当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圣经说你不要以恶对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他为什么要拯救你呢？要拯救你这个要以恶报恶的人。结果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个结果，神要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爱，用爱来回答那个恶。是我们怎么蒙拯救呢？我们就从以恶报恶的光景底下拯救出来，最后呢，你知道我们就以爱来报恶。那么这个就是这段圣经的意思。你知道从前哈，这个农夫们呢，他们想去摘苹果，因为苹果在地方很高很高，所以后来农夫们想了一个办法。那个办法是什么呢？那个办法就是这个让猴子们呢，这个在这个树上，苹果树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。那么他们想了个办法，他们想跟猴子玩一个游戏。那么这个农夫呢，拿石头丢上去，那么这个猴子就学人的样子呢，哎，他看你丢我石头呢，结果他就把那个苹果就丢下来。所以呢，你看看农夫是石头上去，结果上面呢是苹果下来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反应。人给我们的石头，我们丢给他的是苹果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不是以恶报恶，这就是你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，二十五章箴言25:21，箴言25:21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饭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水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爱的反应。你的仇敌，这个仇敌不一定指真的仇敌啊，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是我们的仇敌啊。有的时候你这个地方见都不要见，话都不要讲，他各方用各种方法整你，用各种方法折磨你，他好像是你的仇敌一样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的反应不是以恶报恶，他用石头丢你，你要用苹果报答他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报仇最好的方法。你知道报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石头来，你用苹果丢给他，这是最好的报仇，你报他的一个仇。弟兄姊妹，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的仇敌饿了，你给他饭吃；他渴了，你就给他水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知道从前呢，有一个弟兄，就是这个在这个教会大逼迫的时候，那么他是这个村子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大善人，可以说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，大家都知道他。那么结果呢，结果这个他这个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，他家里开了个很大的农场。那么每一个人到他那里，他都一定要给他一杯牛奶喝，他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一定给他一杯牛奶喝。那么有一次呢，这个皇帝下了个命令要抓这个基督徒，那么然后罗马兵丁呢就到这个村庄里面找到他，找到他以后呢，然后这个到了他那里，到了他那里以后，然后呢，这个弟兄就招待他们。那么这个招待还，这个弟兄还是热热切切的，因为他们要他的命。结果呢，他热切的就弄了这个，就给他一杯，就给这个他的敌，就是给这个罗马兵丁一个人一杯牛奶。然后就在谈话的时候呢，这个谁呀？谈话的时候呢，这个罗马兵丁呢就跟他就问他，他说：“请你告诉我们呢、啊，我们听说啊，这个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，那么我们政府有一个命令，我们要逮捕他，那么请你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。”他说：“这样好了，我等一等告诉你们。现在呢，你们好好的用饭，现在好好的用我为你们所端上的吃的东西， 那么等一等呢，我会告诉你，我会带你到那个地方去找那个人，你就可以把他抓到，你可以叫着，你就可以这个按照这个，你就可以照着政府的你就可以这个逮捕他。然后呢，等到这个兵丁在那里吃饭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呢就跑到拿了个铲子，他就跑到那个后院子里面去，然后就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。那么等到他挖完了以后，然后他就回来，他就告诉这个兵丁说，他你们跟我来。那么就到了院子后面，他说挖那个洞，他说你们所要抓的人就是我，他说其实呢，你可以把我埋在这里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把我埋在这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兵丁就非常的感动，那么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后来呢，我罗马兵丁还是让他逃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。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的话，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因为听见智慧的声音，就是因为智慧向我们发声，给我们，结果在我们里面就凿成了一根爱的柱子。那个爱，特别是当敌人对我们最残忍的时候，那就是他的爱发挥力量最大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怕弟兄误会你，不要怕教会有人责怪你，不要怕有人对你怎样。弟兄姊妹，当环境越来越紧迫，当误会越来越大，当别人对你越来越不好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那就是爱发挥最大力量的时候，那就是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把那个爱、那个性格培这个凿成功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给圣灵最好的机会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神把一些环境给我们，为什么神安排一些误会的人，为什么神安排一些误会的环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答案，我们这个人里面只有恨。你把它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用人的方法，我常常听弟兄姊妹说，他如果是我的反应呢，我要怎样怎样，那个听起来你都不忍心听的。你有的时候觉得基督徒怎么可以讲这个话，但是你知道人的里面就是这样的愚昧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每一次神给我们这样环境的时候，你要看见，你要敬拜主，这是主给我们最好最好的机会，让他的爱能在我们身上渐渐的让在我们身上完全的被凿成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好让我们在地上更多的爱人，然后我们能把基督更多的分给别人。那么那个爱，我再说，不是溺爱，不是糊涂的爱，那个爱乃是代表智慧的爱，是智慧凿成的一根柱子。那不止如此，在这里还有一个功课可以学，这个也是爱的功课，那就是16章第7节。我们看这里16章第7节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节圣经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会有仇敌，不是没有仇敌，但是为什么神要把这些仇敌摆在我们的周围？为什么有人就是不喜欢你？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要找你麻烦？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看不起你，就是要与你作对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一面神借着这些所谓的仇敌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，要从我们里面凿出那个爱来，那个爱是我们没有的，这是一面的功课。但另一面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们在主面前学的功课还没有学完。因为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喜悦我们的话，如果你完全倒父神的喜悦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耶和华要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这件事情是你做梦也梦不到，就做常识来说，他是你的仇敌，就是你的仇敌，没有可能和你和好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在主面前没有恨他，你为仇敌祷告，然后你里面所有的光景能够在主面前讨主的喜悦，你在主面前认罪，你一点都不怪他，你反而学了很深的功课。如果你所学的一切都蒙主的喜悦，时候到的时候，神要叫你的仇敌与你和好，这稀奇得很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的仇敌还没有和你和好，就证明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没有完全讨他的喜悦。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还是没有让圣灵、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，在哪一点上，我们还是拒绝他的雕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直到今天，我们的仇敌还没有和我们和好。你知道这个功课是谁学的呢？这个功课就是尼托生弟兄学的。你一定有一次对一般年轻人，对一个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交通他自己的经历。他说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反对他，有许许多的人好像做了他的仇敌，很多人攻击他没有道理的。有的人就在聚会的时候就在门口发这个传单，就说了许许多多。有一次还有一个弟兄啊，在电话里面骂他，骂了两个钟头，这个尼师母在旁边都急了，他还是在那里听，还在那里听，如果别人把电话就挂掉了，他一听就是听两个钟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，到底他学了些什么功课呢？那有一次他透露出来了，他就告诉年轻人，他说我在主面前学一个功课，每次当我看见有许多人攻击我的时候，虽然我在那里检讨，虽然我在主面前认罪，我也不觉得我所说的就是他们所说的，他们所说的好像不是我的错。可是呢，有一点我在主面前要认罪的，就是如果我完全的话，如果完全讨主喜悦的话，神一定会让他的仇敌与我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在主面前谦卑再谦卑，说主啊，今天一面来讲，当我在那里扪心自问的时候，他们所说的都不是我的错，他们好像说别人的错一样。但是呢，虽然我没有他们所说那个错，可是我在你面前仍旧学一个宝贝的功课。那个功课是什么呢？那个功课就是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喜悦我的话，你就要让仇敌与我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，我亲眼看见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，许多弟兄们离开他，许多弟兄姊妹甚至把他赶走。有一个弟兄啊，被从东岸赶到西岸去，等到他从东岸到西岸的时候，你叫他的师母跟着他一直哭，从东岸哭到西岸。那些弟兄们就是离开他，就是不要他，就是弃绝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弟兄在主面前就学这样的功课。我可以做见证，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没有多久，许多人都回到他的面前，都承认说他们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弟兄错了，我们也错了。因着我们弟兄错，我们恨他们，我们怪他们，我们责怪他们，我们也错了。如果弟兄怪你，弟兄恨你，你没有恨，你反而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为着这许多的反对，证明说你没有完全的喜悦我。如果你喜悦我的话，照着你的话，你要使你的仇敌与我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这样在主面前学深功课的人，你看见说这个人身上充满了爱，他受糟蹋，受为难，受攻击，他一点的苦毒也没有，他没有反攻，没有反击，反而是默默无声。他可以说一句话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有一次倪弟兄，人家问他，听说你楼上住了一个女的是不是？他说是的。然后那个弟兄就很高兴，哈哈，终于给我找到了，终于给我抓到把柄了。然后就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倪弟兄楼上住了个女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倪弟兄有没有解释呢？没有解释。他要解释，那个弟兄已经跑掉，那个弟兄巴不得倪弟兄跌倒。但是后来呢，人家才知道，原来住在楼上的女的是他的母亲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他为什么不解释呢？原因不是解释，原因弟兄们恨他，弟兄们不喜欢他，巴不得你跌倒，还没有你解释，我已经告诉他说，你看他果然住了个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觉得有的弟兄很有亮光，很有真理亮光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每一个功课都是实实在在在主面前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讲的，你看见说，当从磐石里面凿出这些柱子的时候，如果这些柱子有感觉到会痛的，因为那根柱子都是用那些铁，都是用凿子慢慢把它敲出来的，敲的时候不能没有眼泪。所以尼禄到最后写诗，他最后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，他说，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愿意打出最终的拳头，谁都汹汹。他说，我曾闭门谢护，学习苦难交通，知道你心最痛。那么他问主说，主啊，你到底这手要刺得多深，就好像蜜蜂的刺一样，要探多深，然后你才能从花里面能够吸出芳香来。你的手，你打铁的时候，你那个打出来要打得多重，然后呢，这个铁才能够炼成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有真正在主面前学习功课的人，你看见那个结果，不光是你看见基督的性情，而且你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性格。弟兄姊妹，这条路乃是主把它摆在他自己话语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五根的柱子，人爱就是爱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那个爱乃是从磐石里面凿出来的爱，乃是深爱，是 agape， 是神就是爱那个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六根。那么第六根的这个柱子呢，叫做真实啊，真实。那么我们看几节地方的圣经，十二章十七节。说出真话显明公义，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。你看见没有，说出真话，这是个真人，所以这里讲的真实。然后十九节，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存辨识。二十二节，说谎话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只是话是真的，这个人也是真的，行为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十四章五节，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。然后十六章十三节，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，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做一个真的人。这里的真呢，给我这里的真，就是就这里的真，就是一点的虚伪都没有。这里的真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结的一个果子。这个也就是智慧要凿成的一个柱子。我想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是很容易领会，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真人很少很少。也许我们人情世故多了久了以后，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要生存，你需要有几分的包装的。但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名字，他是真实，他是诚实，阿们的。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真，这个诚实，没有包装，完完全全真的，这样的光景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记不记得启示录那个就是指着我们，那个实在说来是指着基督说的。 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这些人都曾经是魔鬼的儿女，他就是说谎的，所以从头一天开始就是说谎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人完全是真的，如果有一个人，我们这个人不再有一些的包装，那你看见这是一定是圣灵在我们身上造出来的结果。所以我劝年轻弟兄姊妹，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最少要用5年的时间来注意你的说话，你慢慢就发现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说谎话，说谎不需要打草稿，什么都要打草稿，说谎不需要，没有人进过说谎补习班，现在在美台湾什么都可以进补习班，没有人上过说谎补习班，个个都会说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包括基督在里面，尤其有人告诉我们说黑谎不可以说，白谎总可以说吧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谎言就是谎言，没有黑谎也没有白谎，在神的眼光中，黑的是黑的，白的也是黑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当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包装的时候，什么都是假的，牙齿是假的啊，这个东西那个头发也是假的，有的是眉毛也是假的，不知道哪里都是假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个世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。我们所以能够在人群中间走来走去，就是因为包装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戴上假面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法利赛人呢，主耶稣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那个假冒为善在原文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戴上假面具的。什么叫戴假面具？戴假面具的意思就是包装的意思。每一个人都不是我们，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当我们把社会的那一套搬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那这个教会不是也变成社会了？但是给我们看见，神所智慧所造成的乃是真的，从里到外都是真的，没有包装也没有假冒，而且根本就没有面具的。我们来看看，在这里讲到一些虚伪的情形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？比方第十章第十八节，十章十八节，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罪，心里面是怨恨，结果呢，你要表现的你一点都不恨他，结果那个嘴就是说谎的嘴，你看见吗？里面的和你外面的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所说假冒为善的，这就不是真人，你看见吗？里面是怨恨，结果外面呢还要装得很好很好，那么这里就是说里面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。那么怎么能叫我们的嘴不说谎呢？要让十字架把那恨出去。所以路在什么地方呢？十字架永远是那个良药，十字架永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。口出长棒的是愚妄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的话里面，十分里面带着几分的谎言，我们虽然不是完全的说谎，但是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恨，我们外面要表现我们是爱，结果呢，你看见我们就说谎话了，所以这个就不是真人。我们再来看二十三章第六节第七节，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要会观察人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和谁吃饭呢？不要和恶眼人吃饭。有的人眼睛是恶的，那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眼睛恶怎么恶法啊。我这里我们不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我晓得有的人的眼睛像老鼠的眼睛一样，那个老鼠的眼睛可没有你好像他这个眼睛目光不着地的。那么眼睛常常把我们里面都代表出来了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为什么是恶眼人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，这样的人就不是真人。 那么圣灵所做的刚好和这个是相反的。那么最后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就可以了，27章第6节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，所以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我们虚伪，什么时候我们就重演犹大的故事。你记不记得犹大亲我们的主，因着亲他的亲我们的主，然后就把我们的主就出卖了。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像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弟兄，虽然是把伤痕加在他身上，但是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忠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真实的果子来，也就是让智慧从他的磐石里面凿成一根柱子，那根柱子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真实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一根，最后的一根柱子呢就是信实。信实，我们看20章第6节，20章第6节，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，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？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忠信的人就是信实的人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很多人都讲到自己的仁慈，但是谁是信实的人，谁是忠信的人，有几个我们能遇到呢？这是圣灵的叹息。然后我们再来看25章19节，25章19节，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患难的时候，如果你碰到不忠诚的人，所以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形容看，就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一样。我们知道圣灵没有意思叫我们做这样的人，圣灵要让我们做一个忠诚的人，做一个忠实的人，做一个信实的人。然后我们看第17章17节，17章17节，17章17节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为什么这里说弟兄为患难而生呢？当然，这个弟兄可以指着我们肉身的弟兄，但是更是指着我们，在主内的弟兄来说。弟兄为什么为患难而生呢？因为每一个弟兄，就着神的定规来讲，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信实的人，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忠心的人。所以你看见说，朋友是时常相爱，但是弟兄是为患难而生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只有当苦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能测验出来谁是信实的，谁是忠实的。我们的神他有一个名字就是信实，他的名字是何等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。我们知道因为神是信实的，我们今天就能够安息。我们所以能够安息，是因为我们站在神的信实上。神的应许不能废去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神永远是可靠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可靠的呢？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要做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要像我们的主那样的可靠。人托我们的，能信的，托我们的，我们是可靠的，是信得过来的。弟兄姊妹，特别在苦难的时候，许多的朋友都离开我们，但是只有弟兄能与我们存在一起。特别到了经过大的苦难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许多人都不见，许多人都忘记我们。特别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，你有许多的朋友，但等到有一天你落魄的时候，你发现许多人都在那儿打落水狗。原因在哪里？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信实这个东西。什么叫做信实呢？信实就是他不是因为你好他对你更好，信实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性质， 你好你坏他都对你一样的好，所以神把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信实？信实就是说你不只能爱可爱的，你也不能爱，你也可以爱不可爱的。这个弟兄环境好的时候他是你的弟兄，即这个弟兄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也是你的弟兄。你对他好并不是因为他有钱，你对他不好并不是因为他贫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无论他好还是不好，你永远是他的弟兄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叫做信实。这个世界上没有，我们再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智慧像珍珠，比珍珠更可贵更难找。世界上你能遇到忠心的人吗？多人诉说自己的仁慈，谁都会说，但是让环境来证明，让时间来证明，昨日今日将来，我们的主永远是一样，我们的主爱永远没有改变，他向着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待人，我们和我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凿出一根柱子叫做信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，这个信实也是指着当我们的主托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完成他所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能不亏负主，我们不对于神的托付打多少的折扣。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主给我的量给我的是什么，然后我要向主忠心，忠心到底，不管什么代价，就是吃亏了我也愿意这样坚持下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信实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智慧要凿成这样的一根柱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这里所说。我们再看十三章十七节，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谁能够医治别人？到处都是受伤的人，但只有忠信的使臣能够是医人的良药。我想关于忠信或者信实，我们讲这么多就可以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已经没有多少，所以我们大概的已经把这个箴言从第十章到四十到三十一章，那么智慧所凿成的七柱，我们大概一个一个看过。我们没有时间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想我们可以干得更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现在是很快的指给弟兄姊妹，挑几个来指给弟兄姊妹看。如果你要读的话，应该把所有的信实读过，把所有的谦卑读过，把所有的这个忍，把所有的这个忍耐读过，把所有的爱读过，把所有的公义读过，正直都读过，还有骄傲读过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好好把它一个个读过以后，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把一个一个功课摆在那里，而且给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是凿成这样的七根柱子。那我们能不能停在这里？我们不能，因为如果光停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就不知道那个路在什么地方。我们晓得那个是目标，我们晓得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结成这些果子，我们晓得智慧要凿成七柱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他有没有给我们一条路，告诉我们说智慧怎样在我们身上工作？换一句话说，凿成七柱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？那么现在呢，我想在今天散会以前，我们不是用很长的时间，但是我想很快的，我们大概的把它看一下，让弟兄姊妹有概念，因为这个对我们现在走主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你有这个知识以后，我们就能和圣灵配合，然后他就能在我们身上做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当他在那里凿的时候会痛的，凿的时候会哭的，凿的时候会难过，凿的时候我们会问说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。弟兄姊妹，稀奇得很呢。许多时候呢，如果你得到100万，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得了100万美金，你从来不会问说为什么是我，你不会说为什么是我。但是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呢，你一定问他为什么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开始，如果什么时候你看见一个环境临到你的时候，你要说主感谢你，我觉得痛，为什么我觉得痛呢？ 感谢你证明那个智慧那个凿的那个手已经在那里，用刀用斧头用这些东西在那里凿我们，为着要把我们成为一个柱子。那么那个过程他一定启示在他的话语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快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圣灵在我们身上怎样工作。所以等到事情临到的时候你不会慌，事情临到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灵只是让我们经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明白吗？我们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。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桥这个字，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过红海的时候神不是搭叫替以色列人搭一个桥，那么过约旦河神也不替他们搭一座桥，神不要他们越过，神要他们经过。这就是神儿女的特点。为什么他要我们经过呢？要我们经过，结果我们就学了圣灵给我们应当学的功课，那么结果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七根柱子就能被造成。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个一个去看，然后我们从这里面找到那些凿成七柱的过程。那么第一点我想要让弟兄姊妹记得，就是你总得给圣灵一些时间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有这个即溶的咖啡，有这个立刻的早餐，但是没有立刻的圣者，没有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当基督的性情变成基督的性格的时候，当中需要时间的。这个时间放在圣灵的手里。那么如果我们祷告奉献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我把我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，这不是我的，是你的，你只要把时间给圣灵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所有性格的养成都是性情再加上训练再加上圣灵的训练和制作，最后呢就变成性格。所以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你永远要记得，就是要给圣灵时间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圣灵的，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，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。所以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既然我在你面前还有这么一点时间，如果是你允许我在地上的话，那现在我祷告说，你把时间全部拿去，是用这些时间你在我身上工作，把我基督在我里面基督的性情能发展成为基督的性格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时间你不能把它减少的，这个等到你把时间让给主，不是抓在你自己的手里，让在圣灵的手里，结果你看见说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他的工作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那你说我们根据哪一节圣经呢？我们来看二十九章二十一节。人将仆人从小教养，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。你看见吗？这里的秘诀什么呢？你只要找到一个仆人是从小教养的，大了不行，你要从小，他虽然是仆人，但这个仆人呢终究要成了他的儿子，他要得住儿子的名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，我们本来是肉体的奴仆，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小让圣灵来教养的话，那最后呢我们要得住儿子的名分，最后呢我们要在他里面成熟的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必须是从小受圣灵教养的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特别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是特别有福的。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巴不得能像你们一样，在有的地方已经来不及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你们比他们的时间更长，你们是在人生早晨的时候，是在人生春天的时候，你们就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在前面，但你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你不要把你的时间抓在你的手里，你要把你的时间完全交代这位智慧的主手，他是智慧，他知道怎么做。 你知道为什么许多时候看牙齿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呢？每次上那个牙上去看牙医就好像上断头台一样，那么一看见那些东西啊，那么就紧张得不得了。那个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总是觉得不管这个牙医多好，他总是地方稍微笨了一点，总是有个地方不够技巧，总是有个地方就伤了我的肉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有一个牙医是完全是智慧的化身，完全代表智慧的话，你可以把你自己完全交给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敢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呢？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可靠的，我们没有想到他就是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把我们自己的时间交在主的手里，让他在我们身上雕刻，让他在我们身上从小来教养我们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仆人终究必成为他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要把时间交在圣灵的手里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29章25节。29章25节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今天不是要得着智慧，我们要加增智慧吗？现在圣灵告诉我们有两条路可以加增智慧，所以现在你知道智慧怎么造成器具，两条路。第一条路是用杖来打我们，第二条路是责备的路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它翻成什么？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这个杖打就是代表十字架的道路，责备就是代表生命的道路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全本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在我们身上结成果子，智慧怎样造成器具，是两条路并驾齐驱的，是两条路同时走的。生命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，不过是两面的。从生命的道路来讲是责备，从十字架道路来讲是杖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来看，我们先来看生命的道路。我们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生命的道路，这里有没有讲到生命的道路。我们先从生命的道路来看，然后我们看圣灵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我们先来看15章24节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条道路叫做生命的道路，但智慧人呢是在生命的路上一直往上走，一直上升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升天的生命，那么这条路呢是一直往上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到神的宝座那里是一路上是往上升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条路是一直上升的。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哪里上升呢？是在生命的道路上上升的，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。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生命的路呢？到底什么叫生命的道路？是不是太抽象一点呢？让圣经来回答。第十章第十七节，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，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。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？谨守训诲的，训诲指着神的话来说的，指着智慧的启示来说的。谁只要遵守神的话，他就在生命的路上。但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你看见常常说了责备的话，所以你看后面才是这个对比嘛。后面怎么说呢？后面就是说，违弃责备的便失明了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来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有一些话是责备的话，那些责备的话叫我们走在正路上。如果你不听这个责备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就迷了路了。什么时候我们的愚昧光景，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了，圣灵就责备我们，神的话就责备我们。什么时候我们在那里发肉体，什么时候我们发脾气，什么时候我们暴怒，什么时候我们打雷，你看见说圣灵在那里责备我们。这什么呢？这证明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，这证明说神对我们说话。神借着什么对我们说话呢？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不读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你就听不见神的责备，没有神的责备你就不能加增智慧， 因为仗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。你不能光听可爱的话，你不能光听你喜欢听的话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做责备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常常愚昧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亏欠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远离神的要求，远离神的标准。所以你看见圣灵的责备一直在那，但是你要保爱那个责备。什么时候你一违弃那个责备，一违弃那个责备，一违弃那个责备，什么时候一违弃那个对不起，这个风吹掉了，这个什么时候一违弃责备，便失迷了路，便失迷了路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迷路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我们不听责备的话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现在什么叫做生命的路？那么神到底怎么对我们说话？到底神怎么对我们说话？神是不是像打雷一样对我们说话？不是。所以箴言特别给我们看见圣灵到底在哪里工作，在我们身上什么地方开始工作，啊，这点非常要紧。我们好不好看二十章二十七节？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特别的一句话。原来我们的灵啊，圣经说它是耶和华的灯。所以神什么时候照亮我们，在什么地方照亮我们呢？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来照亮我们。那么这个灵呢，乃是指着我们的最深处说的。那么这个灵呢，有三个功用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这三个功用，哪三个功用是怎么样叫我们能够，这圣灵怎么用灯来光照我们，怎么光照我们呢？是借着三个。第一，是借着那个灵里面的直觉，这样他就把启示给我们了。第二，他是借着我们里面的良心，那个良心的功用就在那里责备我们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呢，就借着他的交通，因着我们的与神交通的缘故，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，有很多故事就发生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良心的功用，一共是三个。我再说一遍，一个是直觉，一个是一个是良心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。这就是灵的功用。如果你读全本圣经都很清楚，那么圣灵今天如果要凿成七根柱子，圣灵今天如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，他一定在我们灵里面在工作。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所以如果现在要光照我们，要责备我们，要让我们看见光的话，那一定在我们里面工作。